农已坐不稳，习近平急了，广西如临大敌。自从中共，缅甸成为全球最大鸦片生产国，前三星员工为中共效力被捕。湖南药化厂员工从政离世，生前8000字长文控诉恶劣环境。太阳耀斑引发美洲无线电两个钟头中断。各位 YouTube 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香港时间12月17日星期日，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魏玲，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共党魁习近平近日围绕着中国经济问题忙到氹氹转，这个星期各种经济会议走马灯咁上演，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未开完，习近平就抽身去越南。访问结束之后，回国途中又到比邻越南的广西考察。时评人古春秋表示，习近平一系列的行动就好像热窝上的蚂蚁，讲明经济危机已经令他中共党魁的位置坐不稳了。根据中共官媒报道，习近平在12月13日结束了对越南访问之后，回国途中到比邻越南的广西考察。广西当地安保如临大敌，从13日到16日期间，习近平所到之处，沿街的小区业主被要求关闭门窗，楼堂的顶楼封闭，交通实施管制，车辆禁行，宾馆饭店要求采取选择客人入住、局部净空、专人值班守卫的安保措施。同时，为了解决经济造成的危机，习近平忙到不可开交。在12月6日，他在中南海和党外人士座谈，就经济问题听取意见。12月7日，习近平和欧洲高级官员在北京举行面对面峰会，缓解贸易和经济紧张。12月8日，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经济问题。12月11日到12日，召开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还未开完，习近平就在12日坐专机抵达越南访问。时评人古春秋向希望之星表示，习近平目前是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疑心好重，几日前在中共政坛上更加是进行了外界所谓的斯大林式大清洗，造成中共权力中心政治地震，政治氛围非常紧张，中共官员都是个个草木皆兵，人人自危，大难临头的危机渗透到中共体制和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没人敢讲真话，唱衰中国经济成为了威胁中共国家安全的大罪，令到本来已经低迷的经济雪上加霜。他指出，目前中国经济面临各种挑战，中共经济会议亦都承认内需不足，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疲弱，金融风险隐患多，国际环境险恶，困难重重。在12日，习近平在访问越南期间状况连连，先是官媒拍摄到中越各界代表组成的欢迎人群对习近平公然示起中指，跟着下来被出现向越南执政党总书记阮富仲敬酒的时候被冷待的尴尬镜头。古春秋表示，中共当局一再强调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和金融风险，讲明习近平当局对经济下滑的痛感达到极限。既然美国不好求、欧盟不好求、日本亦不好求，那就去到过去的小弟越南那里试一下运气。所以习近平就匆匆忙忙地去了越南。习近平的举动讲明经济危机已经令他中共党魁的位置坐不稳了，中共政权没有了经济的支撑已经摇摇欲坠了。近来习近平一系列的行动只能够用热窝上的蚂蚁来形容。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向希望之声表示，习近平现在走投无路，政治经济都面临崩溃的边缘。现在中共对整个国家、国民、社会控制得非常严，每日都在加码，加紧他的独裁专制对社会的控制。但是另外一方面，每日又要说，我们都要继续扩大改革开放，加强对外交往。 这个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你每日都在不断地出台管控社会、管控外资、管控外国人的各种各样的法律政策措施。另外一方面，你又试图挽救经济，给外资、民营企业能够恢复信心，但是这个是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因为这个是自相矛盾的。全中国人、全世界人连一些基本的信心都没有，大家都知道他讲一套做一套呃人的把戏。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报告，缅甸已经在塔利班宣布罂粟种植和毒品生产为非法之后，超越阿富汗，成为全球最大的鸦片生产国。内战争端持续期间，东南亚国家缅甸今年鸦片产量激增 36%， 达到1080吨，是200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14年到2020年期间，缅甸的罂粟种植面积曾经一度下降，但是自从2021年2月军方推翻民选政府之后，罂粟种植面积增加了 33%。目前缅甸的罂粟种植面积已经达到47000公顷，比较去年增加了 18%。最大的扩展地区位于缅甸北部的善邦边境，其次是恩邦和黑恩邦。缅甸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共有紧密联系。在缅甸独立之后，缅共持续和吴老政府对抗。1948年，吴老政府对缅共发动了全面进攻。在之后的时间里面，缅共失去了一些在缅甸中部的根据地。在这个困难时期，缅甸共产党向中国寻求帮助，一些缅共的领导人前往中国，接受了在北京国际马列主义学院和中国第54野战军的秘密培训。经过培训的人包括815军区的司令丁来、东北军区参谋长余剑、果敢的彭家声、黑恩邦的丁英等人。经过中共的帮助和培训，缅共在缅甸东北部重新建立了根据地，其中包括雅邦、黑恩邦和果敢等地区。这些地区成为了缅甸共产党的活动基地。而且在上个世纪40年代，中共在抗日战争的时期，特别是在延安地区的一些活动，在那个时期，中共在紧张的抗战局势之下，使用种植、出售鸦片的方法获得资金。当时中共的抗日根据地面临严峻的物资困难，导致中共前党魁毛泽东和其他党内领导人考虑使用一些特殊的土特产作为经济收入来源。他们所谓的土特产是指鸦片，而且在延安边区银行研究室的讨论中提及黑特产同样指的是鸦片。中共当时从种植和贩卖鸦片中获得了相当大的经济利益，在1942年鸦片收入占据中共边区中央收入 40% 的比例。这种对策都被缅共继承。缅共组织在过去几十年中参与了大规模的毒品生产贩卖活动，获取了巨大的收益，提炼鸦片并且转化为可乐英，并且将它运输到世界各地。1996年到1999年，雅邦的罂粟种植面积大约是110万亩，可以生产鸦片1000多吨，约占金三角地区罂粟种植面积和产量的 60%。 这些鸦片几乎用来加工可乐英，十斤的鸦片可以提炼出一斤的可乐英，而且在雅邦地区可乐英的年产量大约是100吨。因此当局能够制造出大量的毒品从金三角到香港转口，对欧美国际社会造成无穷危害。南韩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在星期六12月16日批准逮捕一名前三星电子员工，他涉嫌将晶片核心技术非法泄露给中国的存储芯片制造商长鑫存储技术有限公司。法院在16日上午发表声明，指出一名法官发出了逮捕令，声称这名姓金的前三星电子员工涉嫌非法转让18纳米级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核心技术给中国公司。这种技术泄漏可能造成的损失大约是23000亿韩元，即是大约是18亿美元，并且牵涉到其他几十名三星电子供应商的人员。根据韩联社报道，涉案的前三星电子高层金某以及合作的厂商 A 公司前部长方某指被涉嫌违反产业技术保护法，将核心技术非法转移给长音存储。根据南韩检方的调查，金某等人在2016年离开三星电子之后，转去长音存储工作的时候，涉嫌将晶片沉积技术相关资料转移，还泄露了其他七项核心技术资讯，以交换几百亿韩元的财物。另外，金某还带走了超过20名三星电子和相关公司的技术人员，目前他正在接受调查。之前，前三星电子的高层崔真息亦都卷入了中国间谍案。崔真息曾经在半导体行业拥有着相当的地位，担任过三星电子常务、SK 海力士副社长等职务，更加获得过政府颁发的银塔产业勋章。在2015年的7月，他在新加坡成立了一家半导体公司，成功吸引了来自成都、台湾企业的投资，并且引入了超过200名南韩业界的核心人才。有消息指出，他企图在距离三星电子西安半导体工厂只有 1.5 公里的地方，建立一个类似山寨版的三星晶片厂。尽管面临指控，但是崔真息对这些指控都予以否认。韩联社报道指出，在技术泄露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之下，轻微的技术泄露事件或者会培养其他产业间谍。法院对于技术泄露犯罪的实际判决相对较为宽松，感同这类犯罪造成的严重损失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共政策之下，企业抛弃以人为本的原则，不择手段盈利，对员工生命健康造成严重损害。湖南药化厂一名员工身患重病离世，留下8000余字的长文控诉恶劣工作环境。大陆媒体指出，湖南邵阳龙汇的37岁刘姓男子，为了就近照顾父母和弟弟，在2021年的3月起选择返乡，去到医药化学公司任职，担任环保操作工，负责污水分析、处理等工作。好不好彩，在2023年的2月底的时候，他被确诊患有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刘姓男子的妻子表示，2月初的时候发现丈夫身上皮肤出了很多红点，当时以为他是什么过敏就没太在意，结果几日之后丈夫身上多了很多淤青，皮肤上的红点亦都越来越多。去医院检查之后发现丈夫的血小板数值是5，远远低于正常值的100到300，因此医生要求马上住院，而且建议转院治疗。之后他转到长沙市湘雅医院第3附属医院，确诊为急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和白血病一样，是相当严重的血液系统病。同时他还被诊断出肺部细菌加真菌感染、肺结核、肾功能不全、肝功能不全。对此，医生建议说，如果要活命就必须要做骨髓移植手术。今年5月份手术完成了之后，刘姓男子的情况并不乐观，不幸最终在12月离世。在去世之后，他生前所写的同城医药公司工作感受记录文档曝光了公司内幕，指出企业使用两套数据应付环保稽查，以及工作环境严重粉尘污染等问题。他写说，1个月30日，每日12个钟头不停工作，越来越难挨，车间的环境更加是人间炼狱，好像永远弥漫着重度污染，太攞命了，吸一口感觉就能够升天，即去世。还有各种生化气体的味道，他认为自己患上疾病和恶劣的工作环境以及工作中释放的高浓度化学污染物有直接必然的关系。 今年下半年，该公司另外一名员工亦都被确诊同样的血液病，只是病情不好似刘姓男子咁严重。相关事件曝光之后，医药公司拒绝承认呢一个指控，声称死者是想向企业呢边推责任，引发舆论哗然。有网友感慨话：在中共，企业都靠食人盈利，罔顾员工的安全。目前，农会院、政法委等政府部门宣布介入呢个事件，仲未公布对策。近日一次太阳耀斑事件导致美国和南美部分地区的无线通讯中断大约两个钟头。美国太空总署 NASA 捕捉到这次太阳耀斑的活动，它被归类为 X 级的耀斑，强度达到 X2.8， 对美国南部以及中南美洲和南极部分地区造成了影响。太阳耀斑是太阳最剧烈的爆发现象之一，它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并且产生电磁辐射，可能干扰地球的磁场，对无线通讯、航空通讯、导航系统和手机通讯造成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耀斑是最近六年来最强的一次，而且有纪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发生在2003年的11月，它的强度达到 X28。据悉，在14号首次爆发出现之后，还将有几十亿吨的等离子体和磁能冲向地球，造成更加显著的影响。欧洲航天局 ESA 认为，地球部分区域最快可能在12月17号迎来地磁风暴。这些太阳风暴有可能损坏卫星，并且在地球上造成长达几个月的停电，损失几十亿美元。而且英国气象局就认为，这种影响不太可能造成重大破坏，但是它可以令到高纬度的地区，例如新英格兰的人有机会看到极光。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